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32主日，弥撒主题是随时警醒期待主的来临。在旧约圣经中常用婚姻来描写天主和人的关系，在新约中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而那十个守夜等待被召去参加婚礼的少女，就是象征信徒。天主圣子降生成人，与人们缔结了永远不解的良缘。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婚礼，救赎了普世万民。因此，我们信徒该随时警醒，期待主的来临。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铲除对我们不利的一切障碍，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遵守你的诫命，奉行你的旨意。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智慧篇，像是一篇在赞扬智慧的追求。智慧让人生活变得明智，救人不要在虚伪无益的事上浪费时光，消磨自己的生命。智慧是使世人努力侍奉天主，行善修德。智慧是以天主为根源，也以天主为依归。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智慧是光明的，从不会暗淡。爱慕他的容易看见他，寻觅他的就可以找到他。 谁有追求他的意念，他必须先显示给他们。黎明时寻求他的不必费力，因为必发现他坐在门前。沉思智慧是完美的知识，为他而守夜不寐的必很快毫无顾虑，因为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他的人，他在路上亲切地把自己显示给他们，关切地迎接他们。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对德萨洛尼人讲论人的永远归宿的话，因为那些德萨洛尼人看见自己的亲人死亡，痛哭忧伤，像没有望德的人一样。宗徒勉励他们要相信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已经灵洗的人也已经与基督结合。这不仅仅是今世如此，就是对于死去以及将来永远的光荣，也都会与基督一起复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前书。弟兄们，关于长眠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望德的人一样。我们若是信耶稣死而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把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和耶稣一起带来。我们按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这些存留到主再度来临的时候还活着的人，绝不会比已死的人先到。因为那时候号令一出，总领天使一呼，天主的号筒一响，主要亲自从天上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在那时候还活着的人也和他们一起被提到天空的云中去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因此你们该用这些话彼此安慰。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用犹如婚姻的关系来比喻天主与世人的关系。人为救自己的灵魂，只空口呼求天主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这些善行犹如灯油，使信德的灯长明不灭。现在我们专心的来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那些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因为新郎来迟了，他们都打盹而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这些油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到了。那些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最后其余的童女回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本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32主日，时序渐进，这个主日弟兄姐妹们啊，已经踏入常年期第32主日，距离甲年礼仪年结束的日子只剩三个星期了。礼仪年正是我们生命周期的缩影，提醒人生命有始亦有终，而整个世界的生命也是如此，有开始也有结束。所以在礼仪年度的尾声，教会的弥撒礼仪透过所选的读经和福音，常常弥漫着末世的氛围。末世是圣经神学上的一个术语，意味着今世的终结、基督光荣的再来，以及个人和世界的未来必然到达的终向。在旧约圣经里，有关末世的言论主要是指末西亚时代来临的美好景象。这些美好的景象譬如说，以色列人逃出埃及， 比如说以色列人进入克纳罕的腹地，又譬如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天主缔结盟约等等等等的这些救恩事件，都是所谓的墨西亚时代来临的美好景象。而在新约当中，末世的观念已经被天国的概念所取代，而由于天主圣子的降生成人，天国也已经临在人间，虽然尚未满全，但将来必有圆满的一天。所以在今天的读经二，德萨诺里人前书，保禄为我们形容了那末世天国来临的那个景象。他这样说，那时候号令一出，总领天使一呼，天主的号筒一响，主要亲自从天上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在那时候还活着的人也和他们一起被提到天宫的云中去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也因此，今天的福音与末世天国的来临当然一定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它记载了耶稣所讲的有关十个童女，其中包括五个明智的，五个糊涂的，他们一起等待新郎来迎娶新娘的比喻。如果把耶稣曾经说过的比喻形容成一幅幅的美丽伟大图画，那么今天的这个比喻可以说是耶稣比喻那座画廊当中最伟大的珍品之一。这幅比喻所构成的图像是如此的宏伟，情节的描绘又是如此的细腻有致，在耶稣的神笔妙工之下，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未得天国的宝贵教训，而能引领我们听众跨越红尘人世，亲身经历天国。耶稣的这则如此动人，并且表达出如此丰富真理的绝美比喻，乃是以巴勒斯坦一带从耶稣时代直到今日仍旧流行的婚姻习俗作为背景。以色列人结婚要一年庆祝七天，并在第七天达到最高峰也最热闹。头几天新郎跟新娘各自在父母家里举行庆祝，而且多半是在夜间举行庆祝，所以在夜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刻，新郎就会同自己未婚的男性朋友，新娘就会招呼自己未婚的女性朋友，各自在家中联欢同乐。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新郎便伙同自己的朋友静悄悄地向新娘的家里进发，准备迎娶新娘。新娘呢，她则是在自己的家里盛装以待，其女性朋友则是在旁陪伴照料，直到新郎来了，守候者一见新郎到了，就大声喊：“新郎来喽！”新娘的女性友人就唱着歌，提着灯出来迎接新郎，引新郎到新娘的房内之后，就关上门，开始举行盛大的婚礼和婚宴，或者是说， 他们会簇拥着新郎和新娘，整队向新郎家中进发，然后一路歌声不绝啊。到新郎家之后，就关上门，举行婚礼，设宴款待宾客，一直热闹到深夜，才尽欢而散。以上就是耶稣所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他的婚俗的那个背景。而这个背景的介绍，相信为生活在不同文化的我们来说，为了解本主日福音中的比喻，一定是很有帮助的。而耶稣就是以十个童女出来迎接新郎的故事，来比拟我们人应该如何准备迎接那要由天上乘云降来的人子。也就是说，借由这个比喻，耶稣要教导我们，在面对末日或天国的来临，应该随时要有妥善的准备，好让我们能够像比喻中那五个明智的童女一样，可以提着那在任何时刻都准备好的油灯，在天国的万丈霞光中迎接主基督在任何时候的光荣来临。而相对于这五个明智的童女，是另外五个失掉天国的糊涂童女。但事实上，这些童女不论是聪明的或糊涂的，对迎接新郎参加婚宴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同样盛装出席，也都同样拿着油灯。是的，弟兄姐妹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两者之间的确没什么差别，他们对新郎的认识与尊敬是相同的，他们所拿的灯在新郎未来到之时也都点着了，当新郎迟迟未到的时候，他们也都打盹了，睡着了，当有人高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也都及时醒来，不是吗？没错啊，故事的情节一直走到这里都是一样的。然而接下来彼此之间的差异性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原来糊涂的童女察觉到自己的灯油竟然已经用完了，却又没有带来备用的灯油，因此向明智的童女借用。然而明智的童女说，他们的油只够自己用，如果分了大家都不够了。就当糊涂的童女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明智的童女于是和新郎一同进入摆宴席的厅堂中，随后门就关上了。那些糊涂的童女因为回来的太迟而无法进入。弟兄姐妹们，这里所提的灯是指什么呢？而灯里的油又意味着什么呢？原来灯就是指我们的心的，而油就是指我们对天主和对人的爱的。为此要迎接新郎，要赢得天国，不只是要提着灯，信德的灯，同时也要带足够的油，爱德的油，否则只有灯而没有油，信德也会失去效用。五个糊涂的童女就是因为缺少了油而耽误了迎接新郎的良机，同时也失去了进入天国的契机啊。因此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接受爱之圣神供给供应给我们的那源源不绝的爱，在爱天主和爱人当中去实践信德，好让我们的信德之灯时时灿发出明亮的光芒，随时准备好迎接新郎的到来。当新郎来到的时候，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然而我们刚刚提到，那些糊涂的童女却发现自己的灯已经没有油了，灯火闪烁欲灭啊！因此就恳求明智的童女分一些油给他们。但是明智的童女回应他们说，这些油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吧。是的，如果明智的童女把油分给糊涂的，那么就通通要落入黑暗里了，明智的也要成为糊涂的了。事实上，弟兄姐妹们，在天主的恩宠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救恩分施给别人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及早预做准备，且要对自己跟天主的关系负起责任来。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成长，能为我们操心生命的成长付出代价的就只有我们自己。别人可以鼓励我们，可以指引我们，可以引导我们，却无法把他跟天主的关系分施给我们。是的，每个人都必须到天主的市场里去买那不是靠金钱，也不是付代价，却是天主白白给予的灯油。看啊，听啊，耶稣的这整个比喻非常精彩，故事的情节节节深刻，一直到了最后。所以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当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比喻才达到了最高峰，同时也再度显现出耶稣比喻那犹如射出的利箭的特性。这支利箭毫不犹豫地向我们这些正安稳地听着故事的听众的心窝直直射来了，就要挖开我们心中的隐秘之处，让我们卸除我们的防卫之心，好让我们逃无可逃地直接面对我们生命的真实境况，不容我们回避自己我们的问题，并促使我们对生命的下一步做出决定。我是要固步自封，使命不让生命被天主的恩宠改变，或者决定让我的生命来天主变化它，过一个悔改，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而弟兄姐妹们，什么是警醒？我们怎样才能过一个警醒的生活？神父自己最近一直在默想，怎么把警醒醒悟用在我的日常生活里。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生活中，在这样一种不自由，似乎被好多事物牵着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下，要期待过一种具有末世况味的自我醒悟生活，一种悔改的生活，好像越来越遥不可及。我们常常是生活在现在，但我们的心却是超凡的明天，甚至是下个月的某一件事。 我们总是带着未完成的事物，然后无力地心烦意乱地走进当下。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而在不久前，我看了越南籍的阮文顺主教，他写了一本书叫《无柄耳语》，有一段话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之中，这段话似乎回应了我刚刚提出的困境。这段话是阮主教在被抓关在监狱的时候，他想起一位在中国传教的主教所说的话，这是在几年牢狱生活之后重获自由他所说的话。他这样说：我花掉我生命中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等待，等待出狱之后我就可以做这个，就可以做那个，做我想做的。而阮主教的反省是，这位在中国传教的主教他说的这个话是多么的确实啊。所有的囚犯，他说，包括我自己，每一刻都在期盼着自由，每一天都在等待着自由。但后来我却下定决心，我不要继续等待了，我要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里，我要用悔改，要用爱去活出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好一个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里，这不就是警醒醒悟生活的最佳时间吗？然而我们对生命常常会瞻前顾后，总是让我们的过去，那随着岁月增长的过去，不断地打扰我们。不管是这个世界，或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甚或是我们自己，不都常常被困扰在过去的伤痕、过去的遗憾，甚至是过去的仇恨当中，不是吗？这些过去常常让我们失去了生命中许多当下美好的时刻。这种当下美好的时刻，是当我们驻足欣赏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亲身经验到的现实。譬如说，当我在欣赏法国印象派大师塞尚那份充满生命的画作 蒙圣维多，中文可以翻译成圣维多利亚山，当我驻足看着这一幅画的时候，我就真切地体会到艺评家 Rainer Maria Rilke 他对这一幅画曾经说过的。他说啊，塞尚如此纯洁地把现实说为一堆颜料，以致现实反而重新披上了一个新的面貌，是超乎颜色的境界，却不带任何前尘往迹。是的，因为伟大的艺术家，当他们在创作的当下，他们真是完全活在作画的此时此刻，而不带任何前尘往迹。换句话说，就是不瞻前顾后，只留下当下的美丽，当下的绝美。而且这美丽不断地被赋予一种崭新的面貌，直至成为艺术的永恒。是的，弟兄姐妹们，伟大的艺术家如此。而因为与永恒天主的生命连上线，作为生命艺术家的基督徒的生命，不也是该当如此吗？然而 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生活锻炼成活在当下，亲身经历永恒的醒悟生活呢？我想祈祷是一条通往这种生活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常常把时时警醒和常常祈祷把它放在一起，因为在祈祷时我们就是进入了永恒天主与我们同在的境地，我们是在聆听永恒天主此时此地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在体会永恒天主此时此地给予我的爱，因此我便可以抛开让我分心的昨天，我干扰我的明天，而努力活在当下。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都能够从比喻中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学得如何醒悟，懂得如何警醒，随时随地让圣神在我们信德的油灯里注满爱德的灯油。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你给我你的